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四，农历9月29，北京多云转晴，15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国家空中交通管理工作，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各地抢抓机遇，加快布局，打造低空经济增长新引擎。
赵乐际同赞比亚国民议会议长举行会谈，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实施纲要》，
神舟19号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9%。
我国应急广播已覆盖全国36.5万个行政村。
以军称打死黎巴嫩真主党精锐部队副指挥官，真主党新领导人称将延续战争策略。以下是详细内容。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国家空中交通管理工作，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创新引领、绿色低碳、数实融合等特点的低空经济是前景广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今年以来，各地因地制宜推动信息技术与装备发展融合创新，加强多场景应用牵引，加快打造低空经济增长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月18号，一架搭乘首发乘客的直升机从江苏苏州起飞，经过18分钟的飞行，平稳降落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华东地区目前唯一一条在繁忙运输机场10公里控制区内常态化运行的接驳航线正式开通运营。航线运营公司负责人陈奇斌：
目前呢，我们是采取在线上预约的这个形式，主要是满足对高效出行的一些商务的客户个性化的出行的需求，可以大大提升出行的效率。
低空经济具有服务领域广、产业链条长、业态多元等特点。今年以来，各地以产业生态链构建为导向，打造低空多场景应用示范体系。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牧民们开始在无人机的帮助下放牧。牧民赵寿国：
以前我们骑着摩托车找骆驼，有时候一天也找不到，因为这个地形复杂，有山有沙漠。去年我参加了无人机培训，买了一个，现在我们用无人机找骆驼，很方便，节省了油钱，也节省了时间。
低空加物流配送，低空加应急救援。如今低空物流、城市和城际空中交通、低空文旅等低空消费新业态走进百姓身边，农林植保、巡视巡检、应急救援等领域也探索出低空新模式。山西正通过大力拓展通航应用场景等措施，加快推进全省低空经济发展和通航示范省建设。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处副处长王林：
持续开展短途运输、低空旅游，打造空中看山西品牌，开展以无人机为主的人工影响天气、农林喷洒、航空护林、城市管理等领域应用，努力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低空经济发展新模式、增长新引擎。
低空装备和低空产业是低空经济的重要物质载体。今年以来，各地推进通用航空技术和装备创新的同时，我国主要的信息通信企业以及动力电池、电机等企业也都积极布局参与到低空经济中来，各领域创新要素正在加速向低空产业集聚。在位于安徽芜湖的航空小镇，基本实现不出园区可生产一架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通航飞机。园区内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无人机中心项目副总工程师陈晨：
我们围绕通航飞机航电系统等难题，与园区上下游企业携手加大科研攻关，加快推动关键核心部件的国产化，还要围绕着应用场景来进行开发，更好满足低空经济的需要。
陕西通过建设无人机产业创新聚集区，打造集研发、试验、制造、应用、服务、测试为一体的产业创新集群。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产业创新促进处处长周莹。
通过搭建线上线下常态化路演对接平台，布局建设低空经济产业领域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让科技成果和市场主体有机连接。通过各项政策举措，加快创新资源向聚集区流动，打造国内领先的无人机产业聚集和创新发展高地。
随着应用场景的增加，低空飞行器对高质量通信的需求也更加迫切。目前，我国已开展基于 5G 和增强型 5G 的低空通信及感知网络技术验证、应用试点等工作，将探索建立通感一体的低空经济网络设施。北京、上海等15个城市宣布携手共建低空经济生态圈，把低空网络打造成兼具通信、导航、遥感和空域监管功能的标杆示范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聚焦低空装备本体技术、安全技术、运行技术等方向，体系化地推动一批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继续推动优势地区先行先试，因地制宜打造低空多场景的应用示范体系，开展低空经济无线电频率使用研究，按需推进低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法规标准的支撑，共同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赞比亚国民议会议长穆蒂举行会谈。赵乐际说，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同西奇莱马总统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成功会晤，就两国关系未来发展作出重要战略指引。10月29号，两国元首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中方愿同赞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建交60周年为契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赞方第八个国家发展规划紧密对接，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赞命运共同体。赵乐际表示，中赞立法机构交流合作是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赞比亚国民议会加强交流交往，为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要继续深化政治互信，进一步筑牢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感谢赞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助力拓展务实合作，做好政策信息、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沟通协调，推动出台和修订相关法律文件。希望赞国民议会关心和支持坦赞铁路市场化激活项目，积极推进国际协作，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共同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确保取得早期收获。穆蒂表示，在两国元首指引下，赞中关系已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一直站在赞比亚身边，是值得信赖的好伙伴。赞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往，进一步发挥双边友好小组作用，为促进赞中关系深入发展发挥立法机构的积极作用。蔡达峰参加会谈。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27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全国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系列活动中的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从新时代伟大变革和新征程伟大实践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为国履职，为民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深化研究，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建言献策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贡献智慧，汇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加强对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强国建设广集良策，广聚共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交往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人民民主故事。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的意见，政协全国委员会对口协商工作规则等，听取了关于组织开展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系列活动有关情况的报告。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理论武装，健全工作制度机制，加强两支队伍建设，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巴特尔、苏辉、蒋作军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了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了说明和报告。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实施纲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实施纲要指出，强军事业呼唤强军文化，强军文化汇聚强军力量。在党的科学理论指引下，波澜壮阔的强军实践孕育形成具有我军特色、彰显时代精神、支撑打赢制胜的强军文化，赋予我军自信自强、敢斗善斗、奋进奋发的崭新精神气质。实施纲要明确，强军文化坚守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思想精髓，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特质，以强军思想为灵魂，以强军实践为承载，蕴含着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深层精神追求，是新时代政治建军的重要内容，是党领导人民军队创造的先进军事文化新形态。实施纲要强调，繁荣发展强军文化要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军、教育官兵，着眼培养四有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立志铸魂、立战机器、立行厚德，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强大的思想引领力、价值塑造力、精神推动力。要厚植强军文化根和魂，立起强军文化力战打赢指向，丰富强军文化服务供给，扩大强军文化传播影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9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后，昨天成功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和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5次太空会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梦雅、孔颖报道。
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神舟19号载人飞船入轨约6.5小时之后，于昨天11点成功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杨海峰介绍，随着多次实践和验证，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和系统的安全性。
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这个方案，目前已经经过8次的这么一个在轨飞行实验验证，技术越来越成熟，相当于对我们的经验总结、能力提升也是非常好处的。这次任务完成的还是非常漂亮、非常圆满的。
欢迎来到太空家园。
12:51，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70后、80后、90后航天员齐聚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五次太空会师。
坐上天舟，天气分散了，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希强介绍，六名航天员将共同在空间站工作生活约五天时间，完成各项既定工作。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驻留约六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
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进一步提升空间站运行效率，持续发挥综合应用效益。
深圳创业板昨天迎来开市15周年，截至目前，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已达1358家，总市值超12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作为服务于创新型、成长型企业上市的板块，目前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家数占比约90%，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相关公司总市值超过9万亿元，占板块比重高达75%。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
2009年创业板开板之前， A 股上市公司中传统制造业仍占主导地位，创业板推出后，资本市场有了服务创新创业企业的平台。到2024年10月末，深市前五大市值行业分别为电子、电力设备、医药生物、计算机和汽车，与15年前存在明显差异。
根据深交所最新信息，创业板成交量与活跃度持续提升，投资者数量超过5000万，投资者结构不断优化，近五年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平均在50%左右，公募基金外资持股占比不断增加。此外，创业板企业持续增强创新实力和成长动能。15年来，创业板公司累计总研发投入近1万亿元。以2023年年报数据测算，板块总体研发强度超过 5%， 高于 A 股平均水平 1.78%。1358家创业板公司中，研发人员合计超过52万人，其中近230家公司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30%。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卢哲介绍，
有50余家创业板公司参与了国家实验室建设，其中70%公司取得的科研成果已经完成了转化。
另外，创业板不断完善适应新质生产力特征的发行上市、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制度。截至今年10月25号，创业板累计实施完成496单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涉及交易金额5547.78亿元，募集配套融资金额合计1306.05亿元，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将于2025年2月7号到14号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昨天，亚冬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哈尔滨冰球馆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本届亚冬会奖牌和火炬，并播放了本届亚冬会会歌。目前，亚冬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总台记者魏文文报道。
第九届亚冬会的所有竞赛场馆场地已经准备就绪，场馆场地维修改造统筹赛会需求和赛后利用，坚持绿色节俭原则。13个竞赛场馆场地全部采用节能环保材料和绿色低碳技术，全部利用原有设施维修改造，不搞大拆大建。为做好亚冬会技术指挥和运行保障工作，哈尔滨亚冬会信息技术指挥中心日前已投入试运行。哈尔滨亚冬会组委会信息技术部相关负责人刘成启介绍，
我们将及时处置竞赛赛场发生的所有事件和故障。打个比方，如果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故障，比如出现了大规模的停电，我们要协调城市侧的供电保障部门迅速解决故障，同时有关事件将及时报告总指挥中心和亚奥理事会的有关部门。
本届亚冬会竞赛项目共设置6个大项、11个分项、64个小项， 截至目前，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的数量、运动员的规模有望创历届亚冬会之最。目前各场馆场地正陆续开展各类测试赛，以正赛标准推进全要素、全过程、满负荷压力测试，确保赛事保障高效运转。亚冬会执委会副秘书长、哈尔滨市体育局局长柏志国：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做好测试赛各项准备，实现所有亚冬会比赛场馆和比赛项目的全覆盖，根据测试赛情况呢，进一步完善竞赛组织和场馆运行工作，补充配备器材物资啊这些相关的资源和要素，有序推进呢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的实战演练，由浅入深，由简到繁，覆盖全流程、全场景。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21号台风康妮超强台风级将于今天中午前后在我国台湾岛东部沿海登陆。福建、浙江等地正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截至昨天18时，福建沿海56条刻度运航线、145艘刻度船停航，其中夏津、全津、良马、黄马等4条小三通客运航线均已停航。此外，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228艘施工作业船舶已停工。福建莆田海事局指挥中心一级行政执法员陈沈豪介绍：
轮渡已经全线停航，所有的刻度船抛锚避风，我们在密切关注着台风的动态，严格落实这次防台工作指南的要求，落实辖区在港船舶防台避风措施。
今明两天，福建省进入主要强降雨时段，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计划于今天14时至明天12时停运管内扶贫、温福、曲宁铁路全部和丰福铁路延平东至福州等线路区段旅客列车。福州车站客运值班员赵静：
加大铁路线路等设备巡检以及铁路外部环境安全排查，确保铁路设备安全，同时结合风速雨量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受冷空气和台风康妮的共同影响，昨天起浙江沿海海面风力逐渐增大，今天起浙北和浙东地区有大雨、暴雨、局地大暴雨。为将台风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浙江台州临海、温岭等地抓紧对成熟晚稻进行抢收、烘干。温岭市松门镇种粮户江新才：
现在抢收那部分都是单节晚稻，现在是能抢尽抢吧。
浙江各地各部门正做好水情监测预警、水工程调度和防汛抢险技术支撑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9668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5.9%。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4161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0%，对文化企业增长的贡献率持续增强。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值达6.0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9%，高出我国外贸整体增速约6.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74万亿元，进口3.3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10%和8.83%。
记者昨天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9月底，西部地区各省份有效发明专利量达49.3万件，同比增长16.7%，有效注册商标量达661.3万件，同比增长10.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应急广播体系不断完善，覆盖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共建成一个国家级应急广播平台、22个省级平台、149个市级平台、1825个县级平台，覆盖全国36.5万个行政村。
经多轮磋商，中加双方航空公司正式启动直航增班工作。加拿大航空公司计划自12月7号起将温哥华至上海直飞往返航班增至每周7班，自明年1月15号起恢复运营温哥华至北京直飞往返航班。中方航空公司也在加快申请增班计划。
您正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30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在黎巴嫩奈拜提耶地区打死黎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万部队副指挥官沙哈迪。声明说，沙哈迪曾负责该部队2012年到2017年在叙利亚期间的作战行动。黎巴嫩真主党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30号表示，他将继续其前任纳斯鲁拉的战争策略，支持加沙前线。卡西姆29号被任命为真主党新任领导人，他30号在其上任后的首次电视讲话中表示，纳斯鲁拉遇刺对真主党造成了影响，但他重申该组织有能力填补所有空缺职位。当地时间3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多个地区进行轰炸，造成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等被破坏。以色列国防军飞机还对黎巴嫩贝卡谷地的多座城镇发动袭击，目前已导致27名黎巴嫩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30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以色列特拉维夫东南部一座用于训练特种部队的军营，目前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加沙方面，以色列议会28号通过两项法案，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开展有关活动。联合国安理会30号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提供紧急援助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安理会强烈警告任何试图取消或削弱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行为。安理会成员对以色列议会通过的立法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以色列政府遵守国际义务，尊重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特权和豁免权，允许并促进人道主义援助全面、快速、安全和无障碍地进入整个加沙地带。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3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两个定居点，分别位于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过去一天，俄军在147个地区打击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集结地、军用机场的基础设施、油库和弹药库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0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11个人员集中区实施了打击。在库拉霍沃方向，乌军击退俄军42次进攻。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0号获悉，西班牙全国范围内因本轮强降雨天气导致的死亡人数已达95人。西班�牙东部和南部地区29号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水，陆路和航空运输受到影响。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2.8%。 媒体称这一数据低于此前的预测值。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三次估算。今年第三季度经济数据修正值将于11月27号公布。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